师兄们，老师好，师兄们好。咱们先看这第一段啊。风至通，数诸安风人，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，而不会三身四智。李师求解其意，师曰：三身者，清净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圆满报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亿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离本性，别说三身，即名有身无智；若悟三身，无有自性，即名自智菩提。啊，这是原文。风智通啊，他是安徽人，他那个初开始看那个楞伽经呀，看了有千余遍，但是呢，他不明白三身四智的意思。然后来李师求解其意，六祖就给他回答了，三身呢，就是说那个清净法身是汝之性也，圆满报身汝之智也，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。但这三身呢都没有离开，都没有离开那个本性。若离本性，别说三身。那其实就是光有个名吧，就是有身无智。若悟三身，无有自性，这都是名相嘛，那就是四智菩提。二祖后面有个解释啊，就解释这个三身四智。咱们来看一下17，三身四智之意，岂读经可得而明哉？六祖所示，亦只言其理耳，虽与之言，终未明悟也。何也？以彼更问四智也。兹再补充其意曰：三身者，清净法身，汝之体也；圆满报身，汝之相也；千百亿化身，汝之用也。体相用，三明而一体，无有自性。了此者，即名四智菩提。由此内证，不上空谈。二祖就是说这个三身四智的意思呢，它不能是不就是如果说光读读经，你就明白了，就光看看理论就明白的是吧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六祖所示，就六祖刚才上面所开示的呢，也只是说在道理上说。虽然六祖给他开示了虽与之言，但是他还没有彻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他后面接着又问四智了。就好比说正体启用嘛，他说自己已经正体了，那然后再问那个启用，那说明不是那个那那说明不是那个体，不是还是不撤吧，他正的。再看这儿，兹再补充其意，就是二祖啊，再说说，再给他补充，说说这个三身四智的意思。二祖说了，三身呢是清净法身，汝之体也；圆满报身，汝之相也；千百亿化身，汝之用也。这是咱们二祖说的，就是说从体相用这说的，体相用三明而一体。他是就是说三个名字展开了说，其实是一个事儿，他分不开的。这个体相用呢，他无有自性，他就是拆开了有个名相吧。了此者，即名四智菩提。由此，就这个事呢，你还是要自己要证到，不上空谈，就是不是光仅仅说说就行的。要不然，徐老师，要不然这个地方再看看师兄们，因为后面就是六祖说的那个偈子了啊。
您好，您有问题问老师吗？
不是刚才师兄念的吗？三身四智，三身我听明白了，四智还没说呢。
四智在后边。下面。
好的，在后面。
啊，师兄后面就具体说这个四字了。
好，我挂麦了。
自性具三身，发明成四字，不离见闻缘，超然登佛地。吾今为汝说地信永无迷，莫学痴求者终日说菩提。通再起曰：四字之意可得闻乎？师兄你看这就后面说的这个四字了啊，就是这个智通啊，他就在问了，那四字的意思能给再讲讲吗？就是让六祖给他讲讲。师曰，就六祖说了，既会三身便明四字，更何问耶？若离三身别看四字，此名有智无身，即此有智还成无智。复说偈曰，自性具三身，就是说个人自性中啊都是具足三身的，发明成四智。你看他有了三身了，那他就发明成四智，这就相当于那个正体启用吧啊，他自然就发明成四智了。后面是不离见闻缘，超然登佛地。他那个不离见闻缘呢，他就是不用，他后面有个解释，这个蓝色的小字是丁福宝的，他就那个意思就是不必，不闻不见，秉觉外缘，就不必这样，已能直入佛地，就是不必离开这些。二乘不是他就不见不闻，秉觉外缘，到深山里去嘛，他就说着这个事了。吾今为汝说地信永无迷，他后面就说这个事了哈，要相信这个，他就不会迷了。莫学痴求者终日说菩提，不再，他那个心不行，光口头说，不要这样啊，不要学这些啊。通再起曰：四智之意，四智之意可得闻乎？师曰。那你如果说你既明白了这个三身，你就会明白这个四智，你怎么还问这个四智呢？如果说离开了这个三身，别谈四智，此名有智无身，即此有智还成无智。其实你懂得了那个三身，你自然会知道那个四智。你看这个智通，他就把它分开了，还说了一个偈子：大圆净智性清净，平等性智心无病。这就说的是，八十、七十，这个八十是转成大圆净智，就性清净；七十转成平等性智。妙观察智见非功。丁福宝的解释是。历历事行，练磨纯熟，应机接物，任运不设嫉妒，顿时观察明了，不假功成，故云非功也。这是解释的这个妙观察智，成所作智同圆净。丁福宝解释是能令诸根随事应用，吸入正受无二相者，即是成所作智。五八六七果因转，但用名言无实性。就上面说的那个五八六七果因转，这都是名言，都是名词概念，它都其实都是没有具体的实性。若今转处不留情，凡星永处那且定。心迷则为实，心悟则为智。一悟悟至极处，不再退转。即所谓不留情也，这是若今转处不留情啊，解释的这个凡星永处那且定。他解释主要是解释那个那且定了啊，那且定者此名龙定，龙常静思念摄，故有定力，能现大变。佛有四威仪而常在定，故欲龙也。如上转十为智也，教中云：转前五十为成所作智，转第六十为妙观察智， 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，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，随六七因中转，五八果上缘，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。嗯，上面说的呢都是转识为智，教中缘就是教下的那些教下呢，就说转前五识为成佛堕智，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，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，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。教理上这样说的，随六七因中转，五八果上缘，但转其名，那个但是不是转折啊，就是仅仅是转了那个他那个名词概念，但是他那个还是那个体，而不转其体也。这是原文，咱们再来看这个解释啊。大圆净智性清净，就解释这句话了啊。此性本来清净，属于东方发心门，为根本智，又名无分别智，即八识阿赖耶识。禅密二宗由此入属，所谓先破无明者，即由此也。行者正此智广大无边，内如圆净，凡一切妙觉无明，无不由此幻化而出，故属同体。正妙觉时，智境亦不因之而增而生；正无明时，智境亦不因之而减而灭。故曰：本来清净，平等不动。发心满者，修行以此为起点也。还是这个大圆净智心清净。此性呢本来清净，属于东方发心门，这是为根本智，又名无分别智，即阿赖耶识。禅密二宗由此入属，那个禅密二宗呢就是从第八识开始，所谓先破无明者，即由此也。就是说咱们经常说那个先破无明啊，行者正道的这个大圆净智呢广大无边，用把它比喻个圆镜，凡一切妙觉无不凡一切妙觉无明，无不由此幻化而出。凡是一切的，不管是妙觉呀还是无明呀，都由此幻化而出，所以呢是同体。他那个正妙觉时呢，那个也不因之而增而生，正无明时呢，那个智境呢亦不因之而减而灭。从这儿说呢，就说个本来清净平等不动。发心门者，你看上面不是说了那个东方发心门吗，就解释这个发心门了。发心门，修行以此为起点也，所以说个发心门。平等性质心无病，解释这句了啊。这就是第七识莫那识，分别为病，属南方修行门，正对除习气时，为以明心地后之功用，此为后得智，由分别而转入平等无分别，由有病而转入无病是也。平等性质心无病，他那个毛病在于分别，呵呵，就是分别为病。它属于南方的修行门，正对除习气时，为以明心地后之功用，由有病而转入无病是也。这就说第七识了，后面是第六识啊。再看妙观察智见非功，此第六意识为西方成就门，亦后得智也，由妙观而入不二，见入无功用之功用，故曰见非功也。由妙观而入不二，他转识成智了，他就是由妙观而入不二了，见入无功用之功用。他就是不执着了嘛，因为所以说这儿说个无功用之功用。故曰见非功也。成所作智，这后面就说，后面是说那个前五识了。成所作智同圆镜，以此前五识乃 北方涅槃门，与八十同体，故曰同源境。成所作至同源境，以此前五十乃北方涅槃门，与八十同体，故曰同源境。它跟那个第八十呢是有相似之处。六十呢神而不恒，因为它是不固定的嘛，那个第六十它是意识心。今天他认为这个好，明天他就认为这个不好了，他就不恒久。五十呢是非恒非神，它就是个作用嘛，谈不到恒也谈不到神。八十呢是恒而非神，它不神，但是它恒久，它就是个仓库，就是说的八十。第七十呢是一恒一神，第七十呢是牢牢的执着，第八十的见分为我，恒久的，睡觉他也是这样，所以说呢是一恒一神。这八个呢是五八相似，第五跟第八相似，同入无分别智。五八六七因果转，果因转，此言禅密二宗，根本由八十下手和前五十之成所作至，为有果玄因。而他宗先除之业，从六七十下手，由因玄果。这个就说这个禅宗跟密宗啊，这两个宗，它是由八十下手和前五十之成所作至，就是说这个第五跟第八有果玄因。而他宗就是除了这两个宗之外啊，都是先除之业，从六七十下手，由因玄果。一则大乘了义，由下转上，先破根本无明，后除习气，明果上转，五八是也。一则方便初学，由上转下，先除浮面习气，后破无明，明因中转，六七是也。他就二祖在这儿就给总结了啊。一种方法呢就是大乘了义，由下转上，先破根本无明，后除习气，明果上转，五八是也。就是那一棵大树吧，比较比方来说，先把它的根子挖了，就先不管它的枝叶，那根子挖断了，那个枝叶自然而然，它过一段时间它就枯萎了。一则方便初学，由上转下，先除浮面习气，后破无明，明因中转，这是另一种方法了。就是说六七是也，这两种方法嘛，只是用法不同，随众生之机而转，立论虽异，非有所胜劣之见而存乎其间，只一假名。就是这两种吧，就是就是随众生之机，是哪一种就用哪一种，不要有个优胜胜劣之见，只一假名，非实有体性之可说也，故曰但用名言无实性，就是这么个概念，没有实实在在的性体，就是说这个行者知其意可耳，大家就是知道这么个道理，就是该用哪种就用哪种，不要存那个高低的那个劣见。后面还要继续解释了哈，若今转处不留情，这句话呢是说的言当精进勿自姑息，亦勿欲转处着意，不要在那个转处着意，就是不要有尾巴啊，直取于法，自增情见。如果说你这样的话，那则自定矣，凡心永处那且定。就解释这个了啊，此定者即自在禅定，恒久如是，自在恒定，恒久如是，就一直是这样，且处处事实，表面与凡夫不二，就是说表面上呢大家都一样，处处事实， 但是呢，实时是智，根本和佛为一，仍且以佛性为宗。哎，就是说这个意思了，就是因为他根本和佛性为一，即此旨也，就是说还是那个佛性为宗。密宗呢，这是那个，这是四智了，这整个就说的这个四智啊。密宗呢还有第五智，密宗更有一个第五智，就是还有一个第五智，就是说这个中央第九识，即阿摩罗识，又名白净识。多补充了一下啊，密宗还有个五智，就是说这个白净识。这一段不是整个的说的这个四智吗？就是四智会归一体，即毗卢遮那位，入于三昧定，由中央一门摄受普门。中央一门应该就是佛性吧，摄受普门。然这些呢，就上面所有的这些呢，都是名言，都还是在概念里啊。转其用，不转其体。那个体不是还是那样吗？还是那个体，起于法身，这都是起于法身，就而赖三身以全其德。这不是解释那个自治三身吗？就是说还是赖三身以全其德。此非逆禅合修，不易证入，指西方成就门得净土已包在内，又何分乎？其实这儿就已经说到咱们心中心法了啊，禅密合修，如果说不是禅密合修，就不易证入这个四智，就不易证入。至西方成就门，则净土亦包在其内。这儿就说的是以禅为体，以密为用，以净土为归。这就还是你看最后提到了咱们心中心法，又何分乎？好，我就这儿就说到这儿。老师师兄们看看，哪儿说的不合适。
那个法报化三身呐、这里说那个六祖说了，三身者清净法身。实际上那个我理解啊，就是说咱们明心见性，见到那个本性，这个就是清净法身。如之性也，这就是那个性体。圆满报身如之智也。如果说你见到本性之后，那就是正体启用的那个智慧，那就是圆满报身。圆满报身如之智也，千百亿化身呢如之行也。所以我们的一切动作如之行也，这都是化身。这是六祖说的法报化三身的。有了，你如果要证到三身之后，这四智自然包括在内。二祖呢，他把这个讲得更清楚，补充其意曰，三身者清净法身如之体也。说清净法身就是你的体，我们的本体本来面目，圆满报身如之相也。我们面对的一切是吧，见到的有相的东西，其实这个就是圆满报身。什么是相？如之相也，千百亿化身如之用也。我们的动作是我们要干的事，这就是一个化身。这就是说法报化三身，体相用三明而一体，无有自性，了此者即名四智菩提。如果你明白这个，懂得这个，这个就是自然就会四智。这个不是说这拉倒啊，由此内证不上空谈，你要实实在在的证。关键的一个还是你要证到本体，不然的话往下你不会懂的。
啊，郭子玉师兄，
师兄啊，我有个问题。
好，您请讲。
师兄好，老师好。那个我想问，身心世界化空和空落明的空，它是一回事吗？那个身心世界化空和空落明的空，它俩是一回事吗？
你看过空落明怎么解的吗？
我看了，看那个，我最近看那个宗有救度秘籍呢。但是我看宗有救度秘籍的那个空乐明的空，老人说的那是境界，
那不就是有个空吗？
对，他有个空。完我就想到了，说身心世界化空，那身心世界化空它是
有可能， 身心世界化空落在空里，那有也有可能。
是我说的，我说意思是我理解是，就是我就是咋、搞不明身心世界化空和空落明的空，他俩是不是都是是一回事啊？都是
不是说了吗？有可能啊，就是在人那样。
啊，
有的身心世界化空，它就是见性了；有的身心世界化空落在，它有个空在。这个都看每个人和每个人不同啊。再一个，身心世界化空，它是个境界，那个空是一个空的境界。那个，这都，对每个人来说，我觉得它是不一样的。嗯。
那你说是打坐的时候？他是脖子往下，都没有了，就剩脑袋了。那种境界，他是空，也是空吗？
就是身体还没有完全化空，还有个头嘛，
啊，对，
是空的一种啊，
啊，也是空的一种。
我们真正的大乘佛法讲的是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不是跟你这个不一样啊，你这是功夫嘛。你做的定的定功，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境界，就是让我化空了，脑袋一下化空了，脑袋一上还没化空。真正的大乘教义都说我们本来空，不用化它也是空啊，本来就没有自体，它是虚幻的，它本来就是空啊。我们现在是你刚才讲的是做功夫做到哪儿，身体下半截化空了，头还没化空，应该是这样。
对对对，那老师我明白了。谢谢老师。
魏老师好。
你好。
我是冯一翔，我前面20几天的时候，这个耳音打3个小时个手不疼。
什么叫20几天？你是牵住20？
没有，就是不是，现在是元月份嘛，在十二月份的时候我。找这个耳音的时候，这个手是不疼的，现在这两天又找不出了，就是耳音这个声音又开始又，就2个小时十几分就疼的坚持不下来了。
他说话有点没有听清。
他是说后边就疼了，前面好像不疼，后边就疼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，这位师兄？
就这个是疼好像
是
吗？
疼了有什么不好吗？你认为？
我是问的是不是这一种正常的现象？
这不是上次都说过？痛乃嚣张，脏消者会开，这不是说过这个事儿？咋算不正常啊？你除非你对他有别的解析，对他有别的解析。
就是前面结果要已经不疼了，现在就猛然之间的那时候有疼，跟那个打吊铃的时候一样。
那不一定，那不一定，今天痛过，明天就不痛了，不一定。那有的都打完铅座再去打，它还痛，不告诉你是生命。
就像体育锻炼，你原来经常天天跑，一年天天跑，那不痛啊。后面停一个月再跑，
停一段
你
不再去搞又痛了，又难受，
又酸了，手脚又酸了，这
些都是生灭法嘛。
那后来明白了，我再坚持下去就好了。
痛就痛吧。那首先我们得告诉你，你也知道，我觉得你也知道，就是要放松，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，不故意拿捏，不故意用力，有的师兄弟啊，就是说了他追求的那个标准，他强调的那个样，不一定是佛说的，我认为我看过。佛心经佛说的没有我们四兄弟加码加的那么多，哎呀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那样，他就要就是说要在这个地方要抠字眼，要怎么样，搞的是难度更大的接引，实际上看那个佛心经上没有那么大，按照佛心经上说的更容易，别用力，我说的意思就是别用力啊。
这个问题我明白了，还有我就是问一下，就是在家里没有参加过打气的人，能不能在家里一个人打气？
也可以啊，你可以跟着网上啊，我们现在就是线上线下同步，是不是徐老师？
对，这位师兄可以线上报名吗？报名跟我们一起打卡吗？线上打卡，还有每天都有老师答疑啊，这样子。
我现在还不能按那个大气的要求完完全全地做，我就是把这个时间慢慢的拉上去，这一天能做到这十二个小时。
昨天啥时候也有一个要报名，我都忘了什么情况，你们自己报。
嗯。
马上要开始了，当然你说你第一个期赶不上，那第二个你这四个期你自选。
报一个期、两个期、三个期、四个期。
他又没有说其他不好的现象，就是一个人在家里打。
什么不好的现象啊？
就是人家大气都在道场里面打，我一个人在家里面，是不是又在其他方面不好点？就是
这个都很好的，怎么不好？就是在家里可能就是比较环境比较吵，然后要有家人护持你，不然你吃饭都成问题。你这那在道场、
这个都不受影响。
他很可以，他家还是比较支持他的。
那就不成问题啊。那怎么会不好啊？
这家跟这个是一样，但是我觉得他更难坚持啊。但也不一定啊，我老是见网上有跟这个线下同步的师兄。
老师想我想问一下，打七的话，如果两个七时间不够，能打十天吗？
应该也可以。
没听说过吗？我没听说过，打一个半期说的意思。
对，就是因为两个期时间不够，但是一个期时间就是还有点时间。
一个期，那你就说算你打一个期，后边的就算你加注了，那就不算两个期、
哦、
对吧？
嗯，
对，
这样是可以是吧，徐老师？
对啊，那就是最后一天打九吧，就是你前面九天是打十个小时的，最后一天打十八小时的，就是这样子，相当打一个七。
行，好嘞，了解。然后咱们这个坛经的话，我就是刚听，然后我想问师兄前面的有没有录音，可以去哪里补听一下？
录音有，但是你过后联系一下，过后跟我们这个联系一下看看。
录音没有了，录音关于学习的已经全部删除了。
啊，删除了，删除。
删的没有，留下的只是老师答疑的这个，像学习的这段没有。
嗯，因为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师兄弟自己学的。
可以，现在你可以这样，一边跟着这个周四的晚上学习，另外他们还有一个预习，他那个预习的进度和这个进度不太一样。现在曾经我看到就是有这两处，有两个时间点在学，一个是预习，一个是正式在这儿。大家讲一讲。
预习那个比这个稍微早一点，你现在这个学到是吧？第七品，预习学到第八品了，就是他在周六的晚五点到六点半。
五点到六点半。
大碗茶的群里也会发吧，是吧？
也会发，和这个是一个会议室。
杨师兄，阴性等茶也会发，有这个里边有十一期，还有呢。
在哪儿啊？
加我微信，我发给你吧。
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。
好嘞，好嘞。谢谢师兄，谢谢老师。
没有了，张彩燕师兄后面一小段先给他我们学完了，学完再说。
那个徐老师他说了，密宗正有五智，就是那个法界体性智，是吧？
对。
贴了一个一段齐老师，你可以看一下。
好，我们
他就是说把那个大圆镜智是指的那个第八识的那个见分，那个法界体性智指的是另外的。那个是不是相分那一部分？我看啊。
那不然我这边念一下。问，这个关于法界体相智，这个是齐老师答的，这是藏传的说法。汉传里面有三生四智，四智就大圆镜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、成所作智。那藏传并不是多一个，它是把大圆镜智分成两个了，那就是把色法和心法分开说了，属于精神的部分心法叫大圆镜智，属于物质的部分色法， 叫法界体性智，实际上还是一个，那我们说大圆经是既包括见分也包括相分，都包括了，没有分开。那藏传是分开说，好像是五个，其实还是一个，那跟我们说的
都是一样
的，就是一样，这个是齐老师这个答疑里面显出来的，
我估计可能也是查了这个，给出了这一个答案，这个不是说密宗里边它有五字，比我们那个说的四字多了一部分内容，不是，还是一回事儿。
对，
它分了更细了。
好，那张禅师兄，这个后面一小段再给他写完，
好嘞，咱们看啊，就剩一小段了啊。通乱物性质，随成寂曰：三山原我体，四智本心明，身智容无碍，应物任随行，起修皆妄动，守住非真经，妙指因失小，中妄污染明。啊，这就是智通禅师啊，他一下子六祖给他开示了之后啊，那他马上就悟到了这个，然后呢他也做了一首偈子，他不是外的这个三山四智嘛，他现在你看就说了这个三山四智了，三山原我体，四智本心明。其实那个意思呢，就是三山四智啊，它本来就是具足的，那个意思就是，你看三山原我体，四智呢，它本心明，这都是本自具足的，那个意思就是，身智容无碍，应物任随行，就是这个三身和四智啊，它是圆融无碍的，应缘接物啊，随缘无助啊。后面是起修皆妄动，你有了这个想要修治它，想要修治的这个念头呀，这都是妄动。因为你想要修治的话，那说明他肯定是觉得自己不圆满了啊，就是缺一点，所以才去修治嘛。守住非真经，这个丁福宝的解释呢，是你只守这个三山四智啊，它也是不对的啊。那个非就同于那个非，也是不对的。妙指因失小，就是这个关于三山四智的这个妙指啊，是因为就是在六祖这儿，六祖给他开示了，他就知道了。中妄污染明，现在呢，终于放下了这些名相分别的这些，因为这些都是污染吧。因为你因为你起了一个要修的，这都是污染。好了，师兄们，老师，这就过完了。
好，整段我们都学完了，看看大家。
老师好，各位师兄晚上好。好，我把这个坛经部分读一下。僧智常，信州贵溪人，辽年出家，志求见性。一日参礼，师问曰：汝从何来，欲求何事？曰：学人近日往洪州白分山立大通和尚，蒙氏见性成佛之意，未觉狐疑，远来投礼，不忘和尚开指示。师曰：彼有何言句？汝试举看。曰：至常道彼凡经三月，未蒙释悔，违法切故，一夕独入障室，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？大通乃曰：汝见虚空否？对曰：见。彼曰：汝见虚空有相貌否？对曰：虚空无形，有何相貌？彼曰：汝之本性犹如虚空，了无一物可见，是名正见；无一物可知，是名真知。我有青黄长短，但见本源清净，觉体圆明，即名见性成佛，亦名如来之见。学人虽闻此说，犹未觉了，起和尚开示。师曰：彼师所说，犹从见之，故令汝未了。好，我把这一段过一下。僧智常是那个 姓周，贵姓人。姓周呢，就是现在的江西上饶县。条年出家，志求见性。条年就是条，就是指这个古代儿童下垂的头发，就是这个志长呀，在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。他立志就是要明心见性，一日就去参礼六祖了。六祖就问他说：“汝从何来呀？汝求欲求何事？”啊，这个志长就说：“学人呀，近日前往那个洪州白峰山。”参拜这个大通和尚，承蒙开示，见性成佛的妙意啊！但是听了以后还是有点疑惑，所以远道而来呀，向六祖来请示来了。这个福望就是表示希望的意思，希望啊得到六祖的开示啊。六祖就说了，他说什么了？你是举例说一下啊？智长就说，我去了那里，过了三个月，也没得到什么教诲。因为这个求法的这个心非常迫切呀，一天晚上呀，独自一人就入了方丈室，向他请教什么是我的本心本性。大通乃曰：“汝见虚空否？”对曰：“见。”彼曰：“汝之本性犹如虚空，了无一物可见，是名正见；无一物可知，是名真知。吾有青黄长短，但见本性本源清净。”觉体圆明，即名见性成佛，亦名如来之见。呀，那个大通说了，你的本性啊，就像这个虚空一样，没有一物可见，这是正见；无一物可知啊，是名真知。没有什么青的、黄的、长的、短的，只是见到了本性的清净，觉体的圆明啊，这就是见性成佛，这就是如来的知见。这是大通的解释。啊，学人虽闻此说，犹为绝了。乞和尚开示：“啊，弟子呀，听闻了这些呀，但是还是没有明白，祈求六祖开示。”啊，六啊，师曰：“彼师所说，犹从见之，故令汝未了。”就是六祖说呀，你的老师这样说呀，是还没有说明白，还留了他个人的这个知见，所以啊，令你没有彻悟。啊，大通和尚开始至常，以虚空相貌喻本性，又未了无一物可见，是名正见。其病有二，一者其说未圆，只说一半。以本性圆如虚空，常起灵光妙用。菩提圆不可着相取，亦不可离相见。金蛋说体而未明用，则所说不圆。二者持此成见，立守空之法见，变成为病。故祖曰：“由从见之，以力见之。灵光既不能显现，着相而求，非菩提也。”
这个字幕往上卷一点吧，不看哦。
这个大通和尚呀，开始这个智商就是怎么说？就是他是以虚空相貌来比喻这个本性的。又说这个无一物可见，是名正见。这就是有问题，这个起病有二，一是大通和尚没有这个说全，只说了一半，本性就像虚空，常喜灵光妙用，就是菩提真心呀、不可着相取啊，也不可以离相见啊，着相了就不是真心了，离了相了也不可能见到本性，就是离了相了，就是他说这个离相就是守这个空见，也不可能见到本性。现在只说体而没有说这个用，所以说它不圆满。二是呢，持了这个知见呀，持此这个成见知见，就立了一个守空的这个知见，这就是问题。故主师说呀，由从知见，就是这个他这个知见不圆满，以立了个知见呀，因为立了那个知见，灵光就不能显现了。立知见就还是有妄心，灵光真心怎么能显现呢？这就是着相求菩提，不是真菩提。好，这一部分就说完了。看老师和师兄们有什么补充的？
这个空啊，大家对这个空可能就是，其实还是有时候还是比较不好理解。
我试着说一下啊，我说的完了之后，老师给补充、给指正就行了。大通和尚啊，开示至常，他以虚空的相貌，他比喻本性。因为呢，了无一物可见，是名正见。其实这一点
这大同和尚啊，他就根本没透过本来面目，他就是把这个本来面目立了个虚空相。他说这虚空是了无一物可得，是名正见。其实呢，他是有两个病。其实呢，本性是体用不二，既有体也有用。他只说了体，他没有说病，他没有说用，所以说他病有二。一者呢，他说的不圆，只说了一半，他只说到体了，他没有说到用。本性呢，圆如虚空呢，但是呢，他起灵光妙用，他不是说什么都没有，他是起妙用的。这菩提啊，原不可着相取，他立了一个虚空相，他本来就错了，说他追求是吧，空空空，其实呢，已经的夺在空里了，他已经立了东西了。虚空是什么呢？任何见没有才是虚空，他已经立了一个虚空相，这不是有东西了吗？菩提啊，原不可着相起呢，但亦不可以离相见，离相离相见，什么是用呢？一切相都是菩提的用，所以说他起说不圆。金蛋说体呢，他没有说用，而未明用，所以说所说不圆。二者呢，借此成见呢，立守空之法见，他守了一个空，不知道正体，不知道用，正体之后不知道用，这是他的病了，说明他说的不圆，他有毛病。故祖曰：犹存见之，以立见之；犹存见之，以立见之，灵光即不能显。他存了一个虚空见了，灵光不能显现，着相，他着了相了，他不是菩提，非菩提也。这是我的认识。徐兰春老师，我说了，我说完了。
我们这个人间老人对空的理解有五种理解，凡夫是对由无相对的空，那这个外道是断灭空，断灭空，那二乘人他是叫做二乘人他是虚法真空，然后混气后面没有了，这个虚法真空，那这个初地菩萨他是体法真空，体法真空啊，那究竟的就是刚才韦老师说的，就是妙有真空，所以说这五种空，就这个，那这个虚空是他说按虚空，其实人家就是有时候比喻一下，那就着实了，真的像虚空一样。人家禅师说是一物即不重，你真的以为真的像虚空一样啊？其实有时候是比喻的，不一定。杨师兄继续往下了，
好的，师兄，还是这个谈经部分啊。我今是
徐老师，我问一下，什么叫体法真空啊？
体法真空啊，体法真空可能跟那个缘起性空也差不多了，体法真空应该是这样，不然叫魏老师帮忙解释可能比较。
他就说了当体即空，大乘菩萨是懂得这个道理，但是他不知道本来空，不知道空妙有，他不知道妙有真空。佛只有唯有佛能到这儿，本来空。
对，就是初乘菩萨可能就是说，只是知道这个因缘和合的只是性空，但是他还没有没这个妙用，不知道那色相妙用无边，还没有圆满。
他那个他和那个西法真空，西法真空。不也是到最后就是一个知道那个空了吗？
西法真空它更西法真空的理解更有偏差了。西法真空它就是分析一下，凡所有相皆是希望，对啊，但是它这个心法跟色法分成两个了。那不其实按我们说的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心法跟色法不二的，那这个就是
五经是汝一记，不见一法从无见。大似浮云遮日面，不知一法守空之，寒如太虚深散殿。此知之见偏然性，错认和会解方便。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，灵光常显现，常闻记已，心意豁然，乃诵记曰：无端起之见，着相求菩提，情从一念悟，明月息时迷，自性觉缘体，随照往千流，不入主师室，茫然去。不见一法从无见。 大似浮云遮日面，这个浮云比喻这个胸中所存之无间二字也。
他这里这不见一法存无间呢，说明他存了，他有一个法存了一个无间，无间呢就好像无浮云遮住太阳一样，他立了一个无嘛，立了一个虚空相嘛，所以说不见一法存了一个无间，大的浮云遮入面遮日面，他立了个无间，就是等于乌云把太阳遮住了。
哦，这个大通呀，他就是和尚认为呀，这个自信是无一法的，所以存了个无间，这样就好像这个浮云遮日面，就是浮云遮住了太阳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就是他是这个理解。不知一法守空之，含入太虚生闪电。这个闪电呢，比喻这个执着啊之空之也，就是不知道真心是一法不可得的，而是守的一个空相的这个概念，好像空中的闪电一样啊。和大同说这个所说的这个无间空之能一样吗？这个世上的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呀，都是真心的显现啊，闪电能说无间吗？能说空之吗？此之知见偏然性，错认和会解方便，就这个知见这个忽然的产生呀，是不对的。这个错误的认为怎么会了解佛的真意呢？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。灵光这个书说的人人都有这个佛性啊，你当明白自己这个知见呀是错误的，自己的这个自信光明啊才能常常显现，自信光明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常闻记忆心意豁然，乃速记忆，至常听闻六祖的那个记忆呀啊，心意的豁然通达，就疑惑都消除了。同时他也说了个记忆，就无端起之见，着相求菩提，就是不明真心呀，起了这个执见，执着于外相呀，还要寻找一个啊，求取个真心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啊，情从一念悟，宁愿息时迷，就是他是怀着是有这个有情见的这种心去悟呀，怎么能能越过昔日长久的时间的这种迷惑呢？自信绝缘体，随照往千流啊，念念千流就是念念千流，如水啊之流注一样，自信呀，从来就是。本来是人人都有的，却随着这个情感呀情执呀枉费流转，不入祖师室茫然去两头，就是没有听到这个六祖的开示呀，就是还是迷茫在两边，就是空和有两边这一段、
不知一法所空之，还如太虚生闪电。这个比喻为什么会这样比喻，我那天得想半天，就是虚空中生闪电，像虚空也是无知的，闪电也是无知的，但是这个是无知的，其实知道，像比如知道空的那个是什么，哎，其实这个就是还有觉性的，哎，你虚空也是无知的，闪电也是无知的，那你守的空知就像这样子，那不对，其实你知道空的那个是不是那个有觉性啊？我是这样考虑的，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？因为你
不知一法守空之，还如太虚生闪电。你不知一法，你不守了一个空吗？守了一空，这不是还是有东西吗？这不还是等于太虚里头生出闪电来了，还是有东西吗？不知一法守了一个空之，说明你把太虚还是加了东西了，太虚就生出一闪电，说明就不是太虚了。
嗯，对，你要是能说的也对。
对，那你这样理解很通啊，啊，对对。那但是下面呢，自性结缘体，随照汪千流。自性结缘体，自性本来是结啊，不只是空啊，还有结啊，结的缘体啊，还有这个结性，不是只是空，那其实还是结在里面的啊，结跟空是一体的。好啊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。哎，哪位师兄有？
他这个记得一开始那个不见一法存无间，跟那个不知一法守空之， 就说那个不见一反跟那个不知一反，他都是前面说的，就是还是引用了他这个。
对，其实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。
嗯嗯，他都是那个大通和尚的那个见解，就是。
对，杨师兄那个解释比较上面一个，你执着无见，那就你这个无见之见就遮住了，遮住本来面目了，嗯，
是，
那你执着一个空之，执着一个空之，那就本来太虚就晴天就生出闪电了，多出来一个东西遮住了，
对对，
嗯对，
嗯，存着一个无的那个见解，守着那个空空的那个空之，
对。
对，他还是说有见和那个，还有一个见，还有一个空，哈，这个。
哎，对。
对，还有两个。
对对对。
本身就是有东西的。
嗯，存着那个无的那个见解，守的那个空空的，守那个空之。嗯。
大通是成空守寂一流，但见佛体，未明佛用，且执以为是，而不觉从之见也。不知佛性广大无着。圆同虚空，但妙用恒沙，处处是相，以不立相，故名无相。处处皆物，以不立见，故名无。今山河大地，形形色色，无一处不是佛用，无一处能离佛体。在汝彻了不彻了，执着不执着耳。倘未彻了，纵一时不偏执，终属无用。不明清净圆明，此理未达，不明见性。中间只隔一细微，法见之浮云耳。从来修行人往受法缚，难起大机大用。由于下手未撤，虽至百尺竿头，终未直上。此虚空未翻身者也，故必虚空中翻得身，还得烂泥中翻得身。入污泥而不染，登清净而不染，上下翻腾，灵光不昧。全在自己觉知，不得半点借假借，莫怕力量不够，力量是练出来的，不是守出来的，要明悟的透，自有胆力去承担，则日练有功，否则动辄得救，不曾练得，反已陷入坑中。古人心细处，十二分细密，胆大处，非世人可测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不入生死，安了生死？此事本惊天动地，有一毫英雄顾忌之心，既入不得生死，从一毫粗心福气，见理未彻，即出不得生死。我为最上乘者说，势必有疑我言者，但参粗祖寄语可耳。寄曰：亦不睹恶而生险，亦不观善而情错。亦不舍智而敬于，亦不抛迷而救物，达大道息过量，通佛心息出度，不与凡尘同船，超然明之曰祖。这段也比较多。这个大通和尚呀，他是成功守寂的这一流派吧，只是见到了佛性，不知道那个佛用，所以呀，就像这个说到这儿，我就想到了咱们心中心，就见到了佛性呀，不知道任取也不会妙用，大通呀，就支持这个为真实，也不觉得自己已经立了知见了，不知佛性广大无着，圆同虚空，但妙用恒沙，处处是相，以不立相，故名无相，处处皆物，以不立见，故名无。不知道这个佛性呀，广大无边，如同虚空，妙用呀，也如同恒河沙。不是这个佛性，无不是，没有一处不是佛性的这个妙用，处处都是，处处是相，却不立一个相。因为啥？不立一个相是不着一个相，故名无相。处处皆物呀，却不立一个物，故名无物。近三河大地，形形色色，无一处不是佛用，无一处不能不离佛体。再如彻了不彻了，执着不执着，倘未彻了，纵一时不偏执，终属无用。不明清净圆明，此理未达， 不明见性，中间只隔一微尘法见之浮云耳。就是这个三河大地啊，形形色色，没有一处不是真心的妙容呀，没有一处不是真心的显现。主要是看你彻了了嘛，还执着相嘛。如果没有彻了呀，其实呀，一时这个不偏执啦，说的对啦，但终究是也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不明真性啊。这个道理就是通达了，不见性也是不行，中间啊就是隔了一个细微的法见而已。浮云就是说还有东西还不透彻，从来那个修行人呀，往受法缚，难起大机大用。由于下手未彻，虽至百尺竿头，终未直上，以虚空未翻身者也。这是也，就是说咱们修行人呀，从来都是被法缚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就是着相呗，咱们就着相着惯了，所以就很难起那个大机大用啊。由于一个下手术啊，下手的时候就没有明白，没有彻了。虽然就到了百尺竿头，已经很努力了，已经很好了，但终究没有彻悟啊！就是这里的虚空呀，就指还未翻身，没有彻悟的意思啊。故必须空，故必虚空中翻得身，还得烂泥中翻得身。入污泥而不染，登清净而不染，上下翻腾灵光不昧，全在自己觉知，不得半点假借。就所以说呀，就虚还得虚空中翻得身。要这个虚空就是不可成功守戒，还得烂泥中翻的身，入污泥而不染，就烂泥和这个清净啊都染不住我们真心佛性啊。就是你再上下翻腾，再做什么这个荒唐事呀，这个灵光真心啊也不会受到一点点影响啊。这些啊全在自己觉知，就是不得半点作假见戒，莫怕力量不够，力量是练出来的，不是守出来的，要明悟的透，自己有胆力去承担，则日练有功，否则动则得救，不曾练得反已陷入坑中。哎，就是不要怕自己力量不够，这个力量是咱们日练出来的啊，不是那个成功守机守出来的，知道吧啊。要明白还要悟的透，这样就能自己有胆量去承担了，则日练才有功，否则动辄得咎。这个动辄得咎就是动不动就获罪，或者是受到责罚。说咱们就是用了咱们身上来，就是动不动就被相给转了，就这个意思吧。不曾练的，就是不好好的练这个功夫啊，反而陷入这个坑中。现在咱们明白了，就多练吧。古人心细处十二分细密，但大处非世人可测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不入生死安了生死，此事惊天动地，有一毫英雄顾忌之心，记不得生死。这又说这里说古人的心细，十二分心密，胆大非世人可测，胆大到可以不入入虎穴得虎子，不了生死呀，安了不入这个生死安了生死，古人的这种精神勇气魄力，是我们现在人没有的。这个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呀。嗯，有一好英雄顾忌之心，英雄啊就是沿袭这个旧习，就还说咱们这个习气，有这个有一好这个习气啊，既入不得生死，顾忌还是说担心顾虑，有所畏惧，不敢放手去做，就这个习气就是非常影响。从一毫粗心福气，见理未彻，即出不得生死。我为最上乘者说，势必有以我言者，但参粗祖，即于可耳。就是内心呀，有这个一毫这个粗心福气呀，说明这个地理理还是见地义理还是未彻，未通达，即出不得生死。二祖是为最上乘者说的。二祖就怕这个世人对他起疑，说的这个起疑，就是如果起疑了，就可以参考这个初祖，咱们初祖达摩祖师的这个寄语。寄语啊，亦不睹恶而深嫌，亦不观善而情错，亦不舍之而敬语，亦不抛泥而救物，就也不因为看到恶人恶事呀而生嫌弃，也不因为看到这个善人善举而生欢喜， 啊，也不会因为智慧，有智慧而亲近，而也不因为有智慧而亲近愚昧，亦不舍智而近，啊，就是也不会舍去那个有智慧的而亲近这种啊愚昧的，亦不抛迷而就悟，也不抛弃这个世人的迷而自己觉悟，世人的迷惑。迷惑的世人而自己觉悟，这些都是不可取的。答：大道息过量，通佛心息出度，不与凡圣同传，超然明知曰祖。这道我就是答，就我自己的理解啊。看师兄有啥不合适的，一会儿咱们再说。答大道，答大道指悟得，悟道得道，得道的意思。这个息啊，就是语气词。已经达到很高深的智慧得到通佛心啊，就理解佛的慈悲智慧了，与佛心相应了，已经达到这个啊高层次的解脱了。这句话就是已经达到这么高的解脱境界，就是不与凡圣同行了，这种超然的这种明月超然的这种就是祖师。就是超然明知曰祖师，这里讲的就是达摩祖师，这儿就说完了，有点多也是。看哪说的不合适的，老师和师兄补充。
那个魏老师，他这个出祖这个达摩记很不好读，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解一下呀？
要不要找一下这个有没有谁解过？那个意不观善而勤错是什么意思？我还在看。我也第一次看呢，意不独恶而生贤齐，就是说不要，就是说是什么见到恶行啊什么，不生那个，不要嫌弃的嘛。这个意不观善而勤错错是什么意思？勤错它是个词呀，我以前查过，我现在又忘了。你见到善的时候又怎么样啊？谁知道，查一下清楚这个
词。
汉典。
咱们上回就查过，查了也是没有查见。
查过。
有
啊，有，我记得汉典里有这个词。
汉典没有。
没有吗？
没有。那
那谁知道这个词怎么解？
这个勤错的错应该是错事是吧？这个勤就是经常去干这样的事情，就叫勤错吧。
那我不知道，我也不能猜。
我这是猜的啊，
那不能。
其实就是有先行善也不大对的，有先行善立或者立功德相，是不是？如果我就心里就一直很想去做善事，其实就是立功德相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或者攀缘善事，哎呀，我要一定要做善事干嘛？我们做善事不是随缘吗？他是有先去做善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
这个错有那个筹办的意思，就是可能是对，有个筹办的意思，就是相当于是故意去做这个事情。
哦，那我知道了，那这就能说得通了，对吧？意不观善而勤错，
勤快的这个筹划安置，这种是这个。
那他是这样子，并不是他说的，就刚才那个事情，我觉得他解的是应该符合这个。就是这个记字这个原意啊，也不舍字而记于，这个不就是字面意思，也可以好懂啊，
其实他这个说明应该就是那个六祖说的不思善不思恶那个意思。
是实际上是做不了，也除了自己用粗略一说是两边都无力，但是说他人家说的这个比较细嘛。
舍字而近于，舍弃智慧而近于，
他就是
抛迷而就悟，也是这个意思呀，也是两边嘛，你不是离开迷而就悟，
这两句可不好懂。达到息过量，
这个过量它也有一个解法呀，
通过量有数量，你
是不好懂
啊，量跟度。度量或者这数量有记住，这些都是实心呢、啊。你这个要 都是
过量，它本来就是一个池，要是你们那个我不知道在那个议席的时候是不是
过量，就是超过限量的意思，这个汉典
不可能不查，因为我这段我肯定跟不上，你们他不查怎么跟人家说呀，对吧？
嗯，
过量汉典里面叫过度过量的供应，
超过限量。
预习的时候咱们查了呀，魏老师也给也讲过了，现在我也都忘了。
我看我的书上也没有，好像没有笔记，没有。现在这个在这儿的这么多人，看谁知道这几句话，他的本意是什么？可以给大家说一说。刚才不有个四兄弟在这说吗？你是不是能上来再说一说这块？
这过量，现在我也不知道啥意思。
他们查出来了，对，这个是需要查的。你这个
过量，汉典里面好像超过数量也不大合适。
对啊，超过限量是什么？对吧？
超过我们的限是无，没不是数量，也不是
哦
数量限制的，也不可能度量的。你这个粗度，你看季度，你这计算度量，这个都不对吧？这个是意识思维范畴。
这就是徐老师说的有点靠谱，就是达大道者。你不能用心呐、啊，用什么去量度量它？粗度也得查，这个什么铜蚕，这个也得查，这个是需要查。
环正。
嗯
啊，蚕铜蚕是在一起还是不是？
铜
度啊还是干嘛？其实它、主要也都是离开两边啊。你看，一步度二而生前，看到坏人我们也不要嫌弃他，也不是要救度众生啊，你要嫌弃恶人也不对。看到善的也不要禽臭，也不要说整天想着人家都不需要，你还去做善事是吧？也不舍自当然我们反过来也不会说我就不要智慧，就去一定要去接见那个一致的人，也不是这样子啊。也不抛迷而就你这个舍弃迷的物也不利，你立一个物那就抛迷就物也不对啊，所谓的迷物。
迷也不利，物也不利。
啊，要离开物而不可得，所以说达到大道了啊，就是通达大道的，超越数量，然后的超越数量，就或者是超越这个思量啊，思量。
他这个就是说，如果有过，肯定就有不足；有出，肯定就有入。就是他只要有一个两边的一个词，它必然包含另一边，它就不是那个中道义了。
达佛先喜出度，这都没不是这个度量，其实就是一个嫉妒或者说思量，应该是不以还胜同什么？
同船
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不跟还胜一样，不在同，不跟还人，
也不不，
不是圣人，也不是一个名词，是不是圣人？应该是这样的。
不立一个凡，也不是不立一个圣吧，就是这个。
对呀、对，超然物外，都超越这些东西，都要超越所有东西，都要超越这些，这样叫做主。解释也没，
对对对，咱们还真正的解释也没有，没查出解释来。
对，不然下节课就是查一下。
估计是都是这些意思。
是离开两边嘛，就是。
对，
离开两边，这些东西都要扫干净。
两边都不利的是。对。
迷啊物啊什么什么这我这个。
凡圣啊，迷物。
我是你说你达到大道了，他悟道了，那也不对。你说你跟通达佛性了。
就是达大道者吧，就是意思就是不是凡人所思量才思量出来的。佛心的也不是说就是奇思妙想出来的，就这种人不与凡圣同传，也不能说凡，也不能说圣。
对，
达摩出土记的这是。
达摩出
土。好像是放在哪一个论里后面的，有一个是 是哪一个顿？是它是有个四顿嘛，放在那个四顿后面的。
就是二祖说，如果你要认识我是说大话说的不准确，那你就参一下出土这个偈子。
对啊、哦，这个是紫叶录里面的，五灯会员录也有，就是达摩祖师不是？
哦，
后来就是那个拐杖挑着一个草鞋，然后要走的嘛，碰到那个使者，嗯、有一个是那个碰见他的，好像就跟他这个说了这个地址给他，还是哪一个？哦，不对啊，是一个属于一个当官的，叫他那个跟他一个当官的。一个当官的跟祖师说要留下来干嘛？祖师说我被严禁了，他说被害了几次了，然后他说留下一些东西，他就说这个祭词，好像是这样的，大概五灯会员路，达摩祖师后面
的。五灯会员那边的哈、
哎，
这个你们都要查的，不查他怎么能？比如说过去，就比如说那个搜到。大藏经里边的那个解，那就可以选用了。
嗯、
哦、
好。
好像我看宗峰禅师有解。
剩下这些一点学习完，还是说下节课连这个计算在一起学？
那要是觉得这一段咱们没有过，咱们就下一节了。等这几天好好查一下那个礼仪，下节课重新把从刚开始说一下。
那个寄送好像是传灯录里面出来的。
传灯录
好像那后面那句话我大概搜了一下，不知道对不对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
五灯会员那也有。嗯。
他说那个。
景德传灯录。嗯。
因为通达大道，所以不是一般价值观能够衡量。因为通达佛心，所以不是一般思想可以揣测。不与凡圣认同，超越一切对立，这样才有成佛做主的资格。
嗯，这个是来源是哪里？网上说的。
传灯录里面有这么。
达摩出生传灯录，传灯。
我知道他会传灯录，他这个原文这样写、啊。
不是原文就是这个嘛，然后这个是白话心唱鉴赏里面，我是百度搜出来的他。
啊，百度这是。
百度的，
今天还可以。
他这个是菩提达摩不与凡圣同，那个字你念什么？
传，
传不与凡圣同传佛门禅师分享，分析鉴赏的这个。
今天还，我觉得还可以。老师给我，老师觉得行不行？
这节课再从这儿开始说呗。嗯，
咱们都查一查，我再下点功夫查一查，我这个没做好这一块。这个只能在百度上查，好像咱们那儿
对呀、啊、对、啊，就是入藏的，好像没。
嗯，
五灯会员查不出来了。
嗯，他没有那个没有那一条了，就直接一查，他都是那个坛经述职里面的，就是那个五灯会员那个他不出现了。
都读。嗯啊，
他这个我看他这个引述的资料是就是传灯录景德传灯录。
就是景德传灯录里有
卷三页49白话心唱的，这个我刚刚解释那个是白话心唱，然后他最开始的是他说这个是表达悟道者的心境是这样的，不会看到
这个倒是知道，但是具体你怎么能给他说个白话呢，让大家能听懂，也知道是离开两边对吧。
要不我把这个整体全部念一遍看一下合不合适。
那念吧，现在还有事可以念吧。
他说这个是悟道者的心境是这样的，不会看到恶的事情就嫌厌，也不会看到善的事情就想努力去奉行，不会舍弃智慧而亲近愚痴，也不会抛弃迷惑而接受觉悟，因为通达大道，所以不是一般价值观能够衡量。因为通达佛心，所以不是一般思想可以揣测，不与凡圣认同，超越一切对立，这样才有成佛做主的资格。这个是白话心唱、
嗯、大家都知道是离开两边之语。嗯，
他那个解释那个情愫那个意思还挺好的，我觉得那个。嗯，师兄你再说一遍那个，一不关善而什么，说什么那个？
嗯，就是那个前面两句是吧？
啊，对。
不会看到恶的事情就嫌厌。
嗯。
对。也不会看到善的事情就想努力去奉行。
哦，对。哦，对，咱们这句话我觉得挺好的，因为咱们有时候看见善了就善事就可想去赶快做那种，就那种心，
就是，
我觉得这个也是。
就没有随缘，而是那个
对
去攀缘。
应该随缘而做。再念一下师兄后面这句，一不舍智而敬语。
后面是不会舍弃智慧而亲近愚痴。也不会。
这怎么会舍近智慧而亲近愚痴？这是什么怎么理解？
他这个就相当于是就是意思应该就是说凡事可能还是那个意思，就是凡事随缘吧，你该你表现出来非常智慧的时候你就表现智慧吧。
嗯嗯，那一不舍智而敬于，这不就是颠倒吧？那大多数人不都是颠倒吗？是吧？
嗯，
我们现在不当家就是得恶而生嫌，嫌恶就是嫌弃啊，都讨厌死了，对恶，对吧？
嗯，
就是见善，哪怕那个什么有一点善，都是勤而行之，他会这样子。我们不知道无助啊，那你这要是不知道无助，不知道恶是不可得，那就是舍字了，而禁于了，它本身就是。
啊，对对。
我们的行为，对，主持说的就是这意思。
嗯，这种行为就是舍之而禁于了。啊，
你这样的做，你心生一念，那个稍有一点偏颇，稍动一动，已经是舍之禁于了。
我说的。
啊，
一个抛米而救物，
这不就这样呀？
哦，
本来就是这样子，不需要抛米而去再体悟大悟一些，本来就是这样嘛。嗯，
本来就是明白，就是。
不需要讲那个雕琢，不需要那个妄加修辞，他不就是说这个吗？
是啊，是。
我们都说破迷开悟，祖师说呢，不抛迷而救悟，这都没有迷悟的事情。
就是一切都是
当下现成嘛，不当下现成。
对，
本来如此。
嗯，
不加雕琢，他就是表述这个意思呢。
反而不是，
师兄，你应该参加读书，大家一起来学习，可不可以吗？
我有时间我就上来了。
那行，那你去参加讨论吧。我觉得你这从你这个普通的还比较贴近呢。
哎，师兄，你再说一下那个达
道那个吗？
达道，
那个我说的这个呗。
因为通达大道，所以不是一般的价值观能够衡量。
这都是现代
佛心，不是一般思想可以揣测。
不是因为通达大道，不是一般
价值观，
不是一般价值，
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入法界的这个，不是世界观所能去
衡量揣度，
对吧？
就是那个通大道的这种人吧，就是是不是就是意思就是不是。就是不是咱们就是普通人思维就才能思维，不是普通人能思维出来的这个。
对，因为你看我们这个道，它这个谐音它就是个道，道立的道。其实我们真正通大道之后，反而跟世界上的这个事情，因为世界上都是二元对立的嘛，那我们要放下这个二元对立，回归一真法界嘛，它就无法是世界上这个价值观所去能揣测衡量。
对，咱们一般就是这个世人这种就是好思维好揣测好度量，他们就爱用这个功夫，根本不知道大道这个是不是语言和思维能理解到的。
因为世间法它全是二元对立的，所有的善恶好坏它都是相对的嘛。它其实对于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好的，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坏的。 那它总是有一个变化，它不是恒常的东西。
我觉得这个达大道和吸过量、通佛心、吸出毒，这两个是一个意思，都是说真心，真心不是啊、不是思量，很揣度。
道心嘛。
啊，不是不是思量和揣度，能体会的，这非得正入。
你但凡揣度，就是有一个意识心嘛，
就忘心了嘛，嗯。
哎，那个王宇杰老师贴出一段来了，还那个不那个杨颖，你念一下，在那个聊天这边呢。
我看看，好，王宇杰师兄啊，《大鉴禅师法宝坛经素旨》中提到：一不睹恶而深显，一不观善而请错，一不舍智而敬语，一不抛米而救物。达大道悉过量，通佛心悉出度。不与凡圣同传，超然明之曰祖。这段话描述了真正觉悟者不因见到恶行而产生厌恶，也不因看到善行而特别努力的去效仿，也不会舍弃智慧以求显，以求显得愚钝，也不会抛弃迷惑以追求觉悟。真正的大道超越了一般的衡量标准，能够通达佛的心境，从而得以度化众生。这种境界不是凡人和圣人可以比拟，因此被称为祖。
哎，我都觉得基本上
这段是俗子啊，我们二祖说的啊。
那这还用找什么了？
是吗？不是啊，我们二祖的原话是吧？这个王彦杰老师。是吗？
不是，他这个就是因为大碗茶、
啊、就看就现代人说的啊，
他里边都收录了我们这个祖师开示和一些那什么嘛啊老师
还
有什么，对，他这个 AR 你输入这个之后吧，这 AR 就会根据他这个统计的，就是我们输入的这些材料嘛，他会结合这些、得出这一个答案嘛。他这么说吧，就靠点谱嘛，不像百度那个他那个比较杂。因为这个大碗茶这个托儿师兄不弄这个嘛、他的书这个资料嘛，都是我们这个新中心的这些资料，所以说、比较靠谱吧，他说出来的，这也是 AR。
但是这个因为这个语言风格我就看着不像二祖说的，二祖比较文言文言的文、
对对对
啊、这个
不像
现代人
说的、这个、现代 AR、对，搜的就是做一下参考吧。
好，
但我的观点像是达大道，像这个通佛心，那如果说能达到的是大道吗？能通的是佛心吗？对吧？那如果说这样想的话，不同于反正同传超然明曰主，就是二主说的这个主的含义，超这些，比如说之前所说的这个善恶，什么智与迷和悟，刚才师兄们所讨论的就是不着两边嘛，不但不着两边，而超然于物外的，有超过了这些而泰然处之的这种，就是那种干净皎洁的这种对这个事物的这些现象也好，或者是这一些道理也好，都会一些都是通达的，所以说才成为主。可能二主最主要想表达就是这个字怎样是是成为主嘛。我的这个观点呢供大家参考。
我觉得这个意思已经出来了吧，徐老师。
这不是原话，不是二主的原话。你这个不是二主里面的俗子的内容啊。
对对，我知道。
这个语言风格就不像。
那是不是，我就是说这个、
我们就是再查一下嘛，或者如果不需要就算了，我只是看看大家的意思。
可以查，咱们下回再上来先说这一块。这一块咱们再说一遍，再捋一遍，完了再说下面。
大家看看没问题的是吧？